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警告说，普京计划攻打乌克兰核电厂；
纽约市长亚当斯被联邦检察官起诉，美国史上首次；
华日指出，中共支持黑客侵入美国有线宽频系统；
多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台湾周边再现中共军机军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华民国国防部26号表示，在日本和西方多国军舰近日通过台湾海峡之际，台湾周边约有30个小时内，共发现了72架中共军机和8艘中共军舰。这是自7月11号报告发现66架中共军机以来的最多数目。据日本媒体报道，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联号25号首次在台湾海峡巡航。几小时后，新西兰证实新西兰海军奥特亚罗瓦号25号下午和一艘澳大利亚军舰雪梨号一同穿越了台湾海峡。新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说，这是符合国际法的例行行动，并补充说，这是自2017年以来新西兰海军舰艇首次穿越台湾海峡。此前，除了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军舰会定期经过台湾海峡之外，近年军舰通行台海的国家还包括土耳其、荷兰、英国和法国、德国，显示多国军舰陆续通过台海已经成为当前的常态。
周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大演说中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攻击乌克兰的核电厂，并警告说这将出现灾难性后果。泽连斯基告诉联合国大会，最近他收到乌克兰情报单位一份令人担忧的报告，俄国总统普京确实看起来正在策划攻击乌克兰核电厂和基础设施，目标是让电厂和电网断联。泽连斯基当天以英语发表了致辞演说，他表示能源系统的任何重大事故都可能导致核灾难，这一天永远都不应该到来。莫斯科当局必须了解此事，而其中还有一部分会依靠我们施压侵略者的决心。此外，泽连斯基也质疑中共和巴西推动与俄国谈判的动机，表示乌克兰永远不会接受外部强加的协议。
本周，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朗准备好结束与西方的核僵局，也呼吁通过对话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佩泽什基安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朗方面已经准备好与2015年核协议的参与者接触，如果协议的承诺获得充分诚实的履行，就能就其他问题进行对话。美国及欧洲盟友和以色列指责德黑兰利用核计划掩盖伊朗试图发展武器生产能力的努力，伊朗则宣称这项核子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而伊朗支持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去年10月7号攻击以色列南部之后，伊朗和西方的关系有所恶化。
当地时间周四，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英国国防大臣希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伦敦出席第三次奥克斯部长级会谈，这也是奥克斯合作伙伴的国防部长首次在美国境外会面。今年是奉奥克斯协议3周年，根据协议，美国应在2030年年初向澳洲出售5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大约10年后，澳洲与英国将共同建造和运作新一代核潜艇 SSN AUKUS。 然而外界对美国能否按时交付潜艇及澳洲是否能够完全掌控美国潜艇仍有疑虑，这些疑虑来自美国面临的生产瓶颈和潜艇产能不足的问题。同时，英国财政紧张，其潜艇计划能否按时进行，预算的推进也将受到关注。
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跟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组织严台风最近几个月已经侵入美国几家网络业者，意图窃取敏感资讯。华尔街日报引述不具名人士消息报道，严台风入侵美国网络的行径过去从未公开。调查人员发现，近期黑客路径和过去几年与中共有关的网络计划相关。北京也成功入侵美国和全球重要网络商的电脑系统，成为中共网络间谍活动的标志性事件。 而“严台风”背后与中共相关的黑客渗入美国宽频网络，目的是留在有线和宽频系统业者的传输架构里，以便获取大数据或进行网攻。美国官员上周曾表示，另一组来自中国、代号为“亚麻台风”的黑客组织曾经侵袭拥有20多万个服务器、相机和各式消费电子器材的网络系统。目前，联邦官员已经阻断了另一个中共黑客组织“福特台风”低调潜入美国的重要基建系统。
周三，《纽约时报》引述了解世界但不具名人士的说法报道，现任纽约市长亚当斯因为联邦罪遭到起诉，这让亚当斯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在任遭到起诉的纽约市长。《纽约时报》指出，亚当斯的案件是以密件形式进行，外界并不清楚检察官是以何项罪名起诉他。原警出身的亚当斯是纽约市110位历任市长中第二位非裔市长。选前他曾表示，上任后将降低犯罪，让市府走向专业。不过任期不到3年，就陆续传出他滥用亲信及高官涉贪滥权的丑闻。除了市府高官被查，其竞选募款主人萨格斯也疑似接受土耳其政府的现金，还有与亚当斯一同访问北京的亚裔事务主任郑其荣，两个人去年分别遭到搜索，亚当斯也交出手机以配合调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新财年将至，国会通过临时支出法案，避免政府关门，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Meta 公司周三到周四举行2024年度 Connect 大会，公布了多款最新产品。周三，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发布了该公司备受期待的 AR 眼镜 Orion， 他称之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眼镜。Orion 利用眼镜鬓角内置的微型投影仪来创建一个抬头显示器。这款设备不仅体积更小，而且与迄今为止最小的 AR 眼镜相比，它拥有最大的视觉范围，并强化了沉浸式体验。从多任务窗口到大屏幕娱乐，到真人大小的人物全息图，所有的数字内容都可以与真实现实世界的视图无缝融合。此外， Orion 的独特之处在于，就外观和视觉而言，它都是一副眼镜，配有透明镜片。用户佩戴 Orion 之后，仍可以看到其他人的眼睛和表情，因此可以与周围的人分享体验。不过 Orion 眼镜目前只是作为一款演示原型，它不会向消费者市场投放。扎克伯格说，这款眼镜酝酿了10年之久，目前似乎还没有超出概念阶段。在 Meta 准备将其转化为正式的消费产品之前，还需要对 Orion 进行大量的微调。
OpenAI 正计划从非盈利组织转变为盈利性公司。这家公司现在正经历重大人事变动，包括首席技术官米拉·穆拉蒂周三突然辞职。与此同时，由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担任董事长的核能初创公司 Oklo 周三宣布，他们的第一座商业微型反应堆正在进入初步建设阶段。Oklo 公司今年5月与奥尔特曼设立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合并上市，目标是建设、运营，并通过长期合作直接向客户销售电力。Oklo 首席执行官德维特周三说，美国能源部已经批准公司开始进行选址调查，调查将集中于基础设施规划、环境调查和岩土评估。他预计奥克勒公司将在2026年在爱达荷州的选址动工，计划在2027年让反应堆投入运行。不过奥克勒仍需要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才能建设和运营这家工厂。目前市场预计未来电力需求将大幅增长，因为科技行业正大量建设数据中心，以应对人工智能所需的高强度计算能力。奥克勒表示，公司的微型堆设计较小且更简单，功率范围从15兆瓦到100兆瓦或更多。相比之下，美国现有的核反应堆平均功率约为1000兆瓦。
作为一种燃料，氢气有很多的优点。运输氢气通常需要压缩或者液化，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大量的能源。但是有一种替代方法，将氢原子附着在更容易移动的载体分子上。TechCrunch 周三报道，一家名为埃尔顿能源的新创公司表示，他们制造出了一种可以在室温和压力下运输和处理的低氧氢化合物，更加的安全方便。现有的液态有机氢载体多数依赖于甲苯和甲基环乙烷等有毒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埃尔顿能源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科斯特纽克表示，该公司研制的氢氧化合物看起来像水，是一种安全无毒的液体。科斯特纽克不愿透露该公司使用的是哪种石油，但是他说，这种油储存氢气的方式和植物油变成人造奶油的方式类似，是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对油进行氢化。科斯特纽克还说，埃尔顿能源的氢化和脱氢工艺所需要的能源比液化氢少，比压缩氢稍微多一点。它的优势在于，每升的氢气的携带量是压缩氧气的2倍，而且可以重复使用现有的卡车、管道和泵来运输，前期的成本较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下午，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份临时支出法案，该法案将以现有的水平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以维持政府运作到12月20号。随后，法案也在参院获得了通过，并递交拜登总统签字。请听报道。
周三下午，众议院以341票对82票通过了一项临时法案，该法案将保证联邦政府资金能维持到12月20号。当天有209名民主党议员和132名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82名共和党议员投了反对票。随后，法案也被送到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参议院则以78票对18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法案。拜登总统必须在下周一午夜之前将法案签署成为法律。总统已经表示，他将会在法案上签字，这将避免联邦政府在10月1号新财年开始时陷入关门的困境。从10月1号起，国会领袖将有80天的时间来谈判一个超过万亿美元的折中方案，以便为联邦机构在2025财年的剩余时间提供资金。这一法案也被称为持续决议。为避免政府在11月5号总统大选前部分停摆，国会两院一直面临通过临时法案的压力。本周早些时候，国会领袖达成了一项协议，提出了这一法案，将维持政府运作到12月20号。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22号在推出法案时表示，虽然这不是所有人所希望的解决方案，但却是当前形势下最稳妥的前进道路。约翰逊说，正如历史教训和当前的民意调查所证实的那样，在距离决定性选举不到40天的时候，关闭政府将是一种政治渎职行为。这一法案将维持政府资金不到3个月，比约翰逊最初提出的6个月的临时方案要短。但法案去掉了共和党最初附加的一个条款，即要求选民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才能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此外，由于前总统川普遭到2次暗杀未遂事件后，该法案还包括为特勤局提供2.31亿美元的资金，以便该机构能够雇佣更多的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东局势不断升温，以色列示意将对黎巴嫩发动地面行动。美国和法国领导人周三在联合国敦促各方立即停火21天，并支持加沙停火。请听报道。
拜登周三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访谈节目《观点》中警告说，中东有可能爆发全面性战争，但他认为这个饱受冲突蹂躏的地区仍有望达成解决方案。周三， 以色列连续第三天轰炸真主党武装分子目标，空袭导致黎巴嫩三天内死亡人数超过600人，受伤人数超过2000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赫奇哈莱维透露，可能从地面攻入黎巴嫩的信息，加剧对冲突扩大的担忧。巴公发布的联合声明称，黎巴嫩的局势已经不可容忍，无论对以色列还是黎巴嫩人民都不利，并构成区域情势广泛升级的不可接受的风险。当天，美国总统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会谈不久后，法国随即在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上公布促成以色列与真主党间的停火的提案，呼吁所有相关方，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立即同意在黎巴嫩以色列边界停火21天，为外交解决提供机会。其他西方盟友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加入了这一呼吁。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周三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前表示，以色列欢迎有关黎巴嫩问题的外交努力，但并未承诺停火。他随后告诉安理会，伊朗是该地区暴力的核心，和平的关键在于消除这一威胁。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支持真主党，而且不会对黎巴嫩冲突升级保持沉默。黎巴嫩总理纳吉布·米卡提呼吁安理会施压以色列立即停火。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预计在周四抵达纽约，并于周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国会众院应对中共问题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莫勒纳尔指出，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和限制美国的在华投资，强调美国不能资助中共军队，也不能助长新疆的种族灭绝，否则这实际上等于在为美国的灭亡提供资金。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穆勒纳尔表示，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立法限制美国在华投资，以阻止美国投资者为我们自己的灭亡提供资金。穆勒纳尔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小组讨论中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对外投资制度，基本上就是不要投资在某种名单上的企业。我们不应该帮助中共军队，我们也不应该支持种族灭绝。穆勒纳尔的发言人证实，种族灭绝是指中共对待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方式。这些言论表明，国会可能会恢复长期以来对美国在华投资的限制，这些限制在华盛顿一直面临不平坦的道路。目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对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相关制裁，并指出中共在新疆的做法相当于种族灭绝。在2022年芯片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之前，一项限制境外投资的措施被从芯片法案中删除。2023年8月，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财政部禁止或限制美国在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某些人工智能系统三个领域的中国实体进行投资。但实施该命令的规则于7月份提出，尚未最终敲定。财政部没有回应关于拟议规则状态的置评请求。穆勒纳尔说，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希望在今年年底前有所作为，不过约翰逊的办公室还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批评泽连斯基拒绝达成中战协议，约翰逊呼吁撤换乌克兰驻美大使。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和越南领导人相会，合作抗衡中俄影响力；
美国又宣布军援乌克兰3.75亿美元；
两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拉票，贺锦丽周五将访问美墨边境。
孙文被控当中共代理人，纽约出庭时被骂无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共25号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法属波利尼西亚表示，导弹落到了他们的专属经济区附近。中共这次试射引发区域各国的抗议。五角大楼表示，美国收到了关于此次洲际弹道导弹测试的一些预先通知。五角大楼去年10月警告，中国比美国预期更快地在发展核武库。下个月，美国国防部将在夏威夷举行印太产业韧性伙伴关系的首次会议。美国国防部主管印太安全事务的首席副助理部长杰德·罗亚尔说，将邀集另外12个盟友来参与这个倡议，加快各国军工业协作。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与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谈，旨在深化与这个东南亚国家和制造业中心的关系，并抗衡越南与中共和俄罗斯的联系。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他们讨论了如何加速去年达成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广泛讨论了加强经济合作的计划。拜登去年9月访问河内，达成了半导体和关键矿产等合作协议，并提升了两国关系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尽管人权问题仍然是美国关注的焦点。井上健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越南问题专家亚历山大·武文对美国之音表示，考虑到苏林最近对中国的访问以及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会晤标志着越南的逐字外交，也就是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的立场。苏林这次出访行程还包括越南的长期共产主义伙伴古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宣布提供乌克兰$3.75亿军事援助，其中包括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集束弹药和轻型战术车辆。布林肯在声明中说，美国致力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残酷侵略，还说华盛顿会尽快部署新援助。这次军援包括海马斯、集束弹药和火炮弹药、火炮装甲和轻型车辆、小型武器以及标枪和脱式导弹等反装甲武器等弹药和支持。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对乌克兰提供大约$1750亿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最新军援案还包括零部件、辅助设备、服务、培训和运输。美国11月5号的大选可能意味着基辅主要军事支持者的转变。
目前距离大选的投票日剩下不到6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都希望能在关键议题上吸引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的青睐。贺锦丽在匹兹堡的一次演说中誓言要开辟新的前进道路，他把焦点放在增加美国制造业的投资以应对与中国等国家的竞争，并重申先前为家庭和小型企业减税的承诺。他表示，川普入主白宫期间，有将近20万个工厂的就业机会转移到了外国，使川普成为制造业史上最大的输家之一。川普阵营反驳说，贺锦丽的演讲充满谎言，而他已经有3年半的时间作为拜登政府的议员来解决物价等问题。另外，移民问题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白宫周三表示，贺锦丽将于周五在访问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的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期间发表边境安全讲话，说明他正在推动一项本世代最强硬的两党边境安全计划。川普则承诺，如果他重返白宫，将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并完成其第一任期的边境墙，派出更多的执法人员到南部边界，增加对非法移民的惩罚。
纽约州长、前副幕僚长孙文被控非法充当中共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代理人案的状态听证会，周三在纽约市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举行。几名华人抗议者带着盐水鸭来到法院门口，表达对他的不满。孙文和他的丈夫胡潇以及辩护律师在持续大约半个小时的听证会结束后走出法庭。两人先前在9月3号被捕的当天首次出庭时，对所受指控辩称无罪，并获准取保候审。 在昨天的状态听证会上，孙文的律师再次提出，不应该禁止孙文在公共场合与中共使领馆官员进行没有预谋的对话。此前，孙文取保候审时有一项限制条件，不允许他和中共使领馆官员和工作人员会面。孙文被控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代理人，起诉书列举的行为包括阻止台湾政府代表接触纽约州高级官员，改变纽约州高级官员对中国和中共重要问题的信息，试图为纽约州高级政治人物访问中共政府提供便利，并安排中共政府代表团与纽约州政府官员会面。
金融时报9月25号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调查加州创投集团鸿恩资本是否以其所有者或北京的名义获取有关新创公司的技术、财务或客户的资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指出， FBI 在调查中发现霍恩投资的一些公司是美国政府承包商，以及霍恩的部分资金或许来自中共政府。 FBI 的调查也撼动了硅谷最有名的投资平台之一的 AngelList， 这个平台在2015到2016年间获得霍恩资本高达$8000万的资金投入。这项消息发布之际，许多科技公司出于对中共间谍活动的担忧而加强了安全措施。人工智能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在7月份宣布停止向中国及其他不支援国家和地区提供应用程式界面服务。美国国会更是在今年稍早通过了禁止 TikTok 的法案，要求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一年内剥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批评泽连斯基拒绝达成中战协议，约翰逊呼吁撤换乌克兰驻美大使，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周四收盘互有涨跌，投资人静待本周将公布的美国八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数据，这是美联储偏好的通货膨胀指标。另外，媒体报道，美东港口码头劳资谈判陷入了僵局，罢工恐怕在10月1号成真。专家警告说，罢工可能涉及的码头工人多达4.5万名，影响港口航运量将占美国总航运量的约60%。据彭博社援引专家的预期，如果这次罢工为期一周，可能会给美国经济造成高达$75亿的损失。
巴基斯坦26号表示，他们将不得不经历过渡期阵痛。在这之前，国际货币基金同意提供这个南亚国家$70亿的新纾困计划，以提振它的经济。巴基斯坦在去年夏天濒临破产危机，尽管近来经济已经趋于稳定，但他仍然仰赖国际货币基金的纾困资金以及友好国家的贷款来偿还巨额债务。这些债务已经吞噬了巴基斯坦年收入的近一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稍早的声明中说，这项为期3年的贷款计划将需要健全的政策和改革，以支持巴基斯坦不断强化经济的努力。这项计划还为更强劲、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成长创造条件。巴基斯坦在7月同意这项协议，这是巴基斯坦自1958年以来第24次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纾困，但需要进行一些不受欢迎的改革，包括削减电力补贴以及扩大长期的低税基础。
中国本周宣布降准降息以重振经济后，正急于补充银行资金。尽管六大银行的资本水位远远超过要求，不过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在过去几年致力于支持经济之后，现在却面临利润率创新低、获利下滑和坏账上升的困境。中共央行史无前例的承诺，通过新的互换和贷款安排，向中国股市注入人民币8000亿元，折合大约1137.7亿美元的流动性。摩根士丹利分析师王莹在一份报告中说，尽管这些措施绝对是积极的，但关键在于落实。花旗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机构投资者是否有动力利用中共央行的工具来建立杠杆，还要看是否有具吸引力的投资选择。他们还说， 投资风险以及偿还通过这些工具借入的债务的义务，最终都会落在借款人的身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三指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拒绝就中战俄乌战争达成协议。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要求撤换乌克兰驻美国大使。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将前往白宫与拜登总统和贺锦丽副总统举行会谈。一些共和党人指控乌克兰政治人物在干涉美国政坛。泽连斯基近日因批评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而遭抨击。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三更呼吁撤换乌克兰驻美大使马尔卡罗娃，理由是马尔卡罗娃于9月22号安排泽连斯基总统参观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陆军弹药厂的行程，显然是在帮民主党助选。包括法新社在内的外电报道，泽连斯基这趟访美还计划会见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但是川普周三抨击泽连斯基拿一堆援助，却拒绝就终止俄乌战争达成协议。川普表示，每次他来到我们国家就会带走600亿美元。他讽刺这位乌克兰总统可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近几个月来，川普一直批评美国对乌克兰的资助，同时要求欧洲加码援助。另外，美方官员透露，拜登政府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抗俄战争胜利计划缺乏整体战略感到忧心，觉得这只不过是把索要更多武器、要求西方解除远程导弹使用限制等诉求重新包装。《华尔街日报》认为，尽管美国与乌克兰希望在前进的道路上保持一致，然而他们发现，时值俄乌战争关键之际，双方却无共同愿景。关于取消乌克兰用西方军援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限制，更是基辅和华盛顿间一大旗舰。几个月来，拜登一直拒绝松绑让乌克兰用美英提供的远程飞弹深入打击俄国境内目标。即便英方不断敲边鼓，拜登仍坚决不让。美方官员声称，放手让乌克兰使用这类武器也不能扭转乾坤，还会给俄国总统普京有借口将战事升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的一场联合听证会上，特勤局代理局长小罗纳德·罗威告诉参议员们，关于7月13号对川普的未遂暗杀事件，特勤局在多个层面上都是失败的。相关报告指出，特勤局官员在枪手开枪前两分钟就已经知道他正处在附近建筑物的屋顶上。请听报道。
周三，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批评特勤局在七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于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举行的集会上未能为其提供保护出现多次失误。报告指出，特工们有多次机会阻止枪击事件发生，但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以及包括川普在内的数人受伤。委员会表示，导致川普生命受到威胁的失误既是可预见的，也是可预防的，其根源在于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出现了故障。委员会调查人员发现，在枪击发生前约27分钟，特勤局人员就接到通知，称在集会场地附近的美国玻璃研究所大楼附近发现一名可疑人员携带测距仪。调查人员还发现，在克鲁克斯向川普开枪前两分钟，特勤局就接到通知，称有人在大楼屋顶。一名特勤局反狙击手看到当地执法人员持枪向大楼跑去，但未能提醒川普的保镖将他带离演讲台。这名反狙击手后来表示，他没有想到需要告诉川普的保镖可能需要带他离开。参议院调查人员表示，当地执法部门在活动开始前两天就提醒特勤局，美国玻璃研究所大楼附近存在安全威胁，而且他们没有足够的警力来封锁该区域。调查人员还表示， 特勤局特工在后来接受参议院委员会的询问时，对如何确保大楼安全的问题给出了相互矛盾的说法，并表示确保外围安全是当地执法部门的职责。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麦克凯利在袭击案发生时坐在川普集会现场的前排，他是成立这个特别工作组决议案的主要发起人。他表示，这项立法和这个特别工作组的目标很简单，调查，详细说明并解释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并差点夺走川普生命的枪击事件和安全漏洞。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